Hello， 我是脸书 Finance 168财经学院粉丝专业的薛兆亨薛教授，欢迎收听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薛兆亨薛教授，欢迎大家订阅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。那大家好，薛教授的新书咯，薛教授教你战胜财报分析已经完稿准备印制，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购买。这是薛教授花了好久的时间抽丝剥茧巨细无遗的一一道来，化解那些藏在细节难为人知的魔鬼。然后阅读性容易，是企业经营及投资诊断的好工具哦，值得期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行2024年第16周美股回顾与重要经济指标分析。前言，本周是2024年开始的第16周，主要因为地缘政治冲突加深，那经济数据亮丽，使得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大涨，那股价大跌 3.05， 跌破5000点关卡，这是跌破5000点关卡，一下冲破5000点，5100到5200就止住了，就冲不上去了齁。那后来反而跌破5000点关卡，又连续两周还三周终于跌破5000点关卡。那基本上下周仍然是看财报季的表现以及地缘政治的后续发展齁。那我们这一次的财报呢，其实开出来的数据是好坏兼具，可是呢仍然是优于预期比较多齁，有 70% 几优于预期齁，但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地缘政治以色列啦跟伊朗之间的关系齁，导致于说可能会油价大涨，可能会通货膨胀齁，所以呢就变成是现在这种状况。那本周数据追踪呢，主要是地缘政治加冲突加剧，经济数字亮丽，因此联准会宣称今年可能不降息，或者只降息一次，鹰声鹤唳，导致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大涨 2.58% 哦，到 4.615%。 OK， 如果你不在乎那个汇率的话， 4.615% 的那个美债其实相当可口，离5已经很近了，你可以分批买进。但是汇率问题其实一直是我一个痛，因为台币对美元现在已经相对的低档，万一台币涨的话，那可能的它的利息会不会被汇率吃掉就不知道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利息如果说每年可以 5% 的话，那汇率顶多给它吃一年嘛，另外还有几年都还有 5% 可以领，也是不错啦，可以考虑分批啦，分批。好，那美股下跌 3.05， 因为殖利率大涨嘛，那跌破5000点，那领头羊辉达无法守住8800美元，上周无法守住900美元，本周无法守住800美元，剩700多，也是美股下滑的原因。其实我还是认为今年会降息，因为今年是选举年，而且企业无法在 5.5 的高利率下生存，经济迟早受影响，降息是必须之道。那同时呢，当开始降息的时候也不用期望降息股市会大涨，可是开始降息的时候，如果是因为真的经济变差而降息的话，那股市其实第一个会获利了结，那第二个是景气变差股市会下跌。好，股价指数方面呢， S&P500 指数4月19日指的一周收盘 4967.23， 比上周 5123.41 跌了 3.05， 跌破5000点关卡。上周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由前一周的 4.499 涨到 4.615， 涨了 2.58， 可以考虑分批买进那个长期的美债。 TLT 由 90.29 跌到 80.19， 跌了 1.26 齁。那油价西德州 83.6， 比上周 87.05 齁，美元跌了负的多少 4.37， 布兰特为 87.11 齁，比上周 90.42 跌了 3.66， 美元指数由 106.07 涨到 106.12， 涨了 0.1%。 那 TLT 已经跌到90以下，其实90以下可以考虑了，可以考虑90美元。那最主要问题还是汇率的问题。好，黄金收 2392.2， 比上周 2343.9 涨了 2.06， 黄金持续创新高。反正呢，战乱的时候黄金总是会往上。本周 CRB 指数上周 297.89 涨到 298.15， 涨幅 0.09， 一点点而已啦，一个月来涨了 3.9， 是一年来涨了 8.41， 虽然通膨压力仍在。财经信息方面，本周由于经济数据不错导致降息预期几率下跌，而且呢 会延后降息，哦，听说今年只会降一次，反正说三月会降息，五月降息，六月降息，七月降息，现在最后讲说可能不降息或只会降一次，哦，那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上升，股市下滑，那美国经济已升级，美国三月份零售销售 0.7% 高于预期，显示美国消费强劲，冷却联准会降息的预期。那数据公布后呢，经济学家认为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呢，哦，可能会上调，哦，那连续三季超过 3%、哦，所以就变成是说，欸，经济那么好可能不会降息啦，也对，哦，但是我觉得经济怎么可在 5.5% 的压力下经济还会很好呢，哦，我们看着办。那纽约准备银行总裁然后副主席威廉斯他周一表示呢，如果通膨持续降温，哦，那联准会今年可能开始降息。对不起。那鲍尔表示呢，近期通膨数据未给决策官员够信心，哦，很快降息，所以就晚一点了，哦。那除了鲍尔以外，FED 副主席表示呢，必须要等到 2% 的目标尚未完成，哦，才降息。总而言之就是都不降息不降息不降息就对了。那所以呢，再来呢，就是美国劳工部呢公布初领失业救济的 21.2 万，哦，又低于市场预期，哦，就业市场仍然强劲，哦，然后所以呢本来估计，哦，今年会降息，那现在变成可能只会降息两次或降息一次，甚至有人说今年不会降息，哦，那 Fed Watch，哦，认为说市场预期联准会，哦，至少要到九月份才会降息，大家注意哦，三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、九月才会降息，所以是降息一次还两次，基本上就这个原因呢，导致殖利率往上，然后股价下跌。地缘政治方面呢，伊朗13日对以色列发动无人机和飞弹攻击，打破数十年来和以色列仅限于代理人战争，不过以色列决定要进行报复。那中东冲突的可能变成更广泛的战争，哦，所以呢黄金，哦，就会往上涨，那是避险的一个资产。然后呢美国众议院呢通过一项阻止中国购买伊朗石油的法案。然后呢美国贸易代表是宣布对中国的海事物流造船业301调查。那美国国会发现呢，透过 ETF 的投资啊，那美国有63家列入贸易黑名单中企，哦，被投资了65亿美元、哦，再来呢以色列呢对伊朗报复性打击消化交易员，到底以色列有没有去报复伊朗，各说各话蛮好玩的，哦，可是后来看那个怎么讲，看油价有下跌，哦，所以这件事情会不会说就此打住，如果就此打住那其实下周也就还好啦，哦，至少有一件事情已经那个就此打住了嘛，哦，那这样引爆的几率比较小，哦，好，那市况及个股财报，迄今有 11% 的标准普尔股发布年报，然后呢有 72% 的业绩优于华尔街预期，所以发布的其实都还不错，但是呢美股涨跌互见，特斯拉大跌，台积电晶片及 AI 大跌，辉达领头羊大跌，使美股本周跌破5000点大关。特斯拉先暴跌 5.59 达 161.48 是最差的单日表现。那他说要裁员，就特斯拉又再跌 3.55 到 149.9、哦，宣布裁 1.4 万人，哦，然后特斯拉又在下跌 1.92 到 147.05 啊，然后宣布召回这个有问题的电动皮卡车，哦，所以呢特斯拉这基本上本周持续下跌，是个领跌股。金融股方面有好有坏，高盛不错往上，嘉信理财不错往上，摩根士丹利不错往上，美国银行不行，哦，美国银行不行。另外呢旅行家狂泻 7.43 不行，所以这个金融股是三好二坏，哦，那基本上对指数的表现应该是怎么讲，下跌的可能比较多啦，因为涨的都2%、1%、2%，跌都3%、7%，所以下跌比较多。医疗方面，联合健康终于再涨了 5.2%， 其实 还不错齁。那上一次联合健康领跌，这是联合健康领涨，交生跌了 2013, 然后雅培制药公司跌了 3.03, 所以呢基本上呢医疗的还也是什么一好两坏了，一好两坏。航太部分都不错，联合航空涨了 17.45, 所以相当不错。那所以呢整个标准普尔的那个美国航空啊涨了 6.6 啊，西南航空涨了 2.6, 所以航太股不错。媒体方面呢，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又继续下跌 18.35 啦齁。然后 Netflix 呢也跌齁。那跌了多少，跌了将近 10% 齁。那到每股 555.04, 那表示呢新进月用户人数933万，总订数来到 2.69 亿新高，但 Netflix 宣布第一季开始停止报告季度会员数量和每月会员的平均收入，市场预期其业绩蒙上阴影。好 ,Sony, 哦涨哦，他要跟派拉蒙合并哦，哇这涨哦。好，苹果下跌啦齁、哦、,iPhone 销售下跌齁、哦。其实苹果这边下跌，台积电那边也说智慧型手机不怎么好、哦。那所以台积电下跌，因为苹果是台积电的最大客户，台积电下跌，可是整体它往上，往上应该是 AI 不错齁、哦。但是手机方面就不行，手机苹果下跌，台积电其实会受到影响齁、哦。好，不管了，台积电基本上那个怎么讲 ,ASML,一开始崩跌 7.09, 他觉得说第一季订单第一期所以跌。可是台积电呢你看哦，那个亚利桑那又要在建厂，日本熊本又要建厂，高雄又要建厂，然后台湾又要建厂。看起来台积电建厂的状况并没有这个落后齁。那台积电宣布建厂的话应该比爱斯摩还更强齁，但是台积电往下。往下的话就是这，我觉得它财报还相当不错，基本上第二季营收成长 23%, 我觉得说台积电应该是相当不错，我对它华硕是看好。可是呢别人就看不好啊，台积电华硕会别人说是其他公司的法会哇，就下跌啊，台积电这一次哦大概跌了 10% 以上 哦 OK, 那美光科技也下滑哦，那美国超微电脑跌了 23.14, 跌到713.65, 哎、欸，奇怪啊！那美超伟竟然跌那么多，为什么台湾的代言人还是持续没跌或者在上涨？这也是厉害哈。好，那在因此 ，NVIDIA 跌了 10%, 跌到762元哈，那就很糟糕，跌破800美元。本来是说会1000元以上，1200元以上会怎样？他说要分割，根本没机会嘛！你看1200元，762元跌很多了哈，跌很多。但是其实人工智慧还是不错的，这个东西大家注意一下哈。其他方面呢，卡车运输公司跌了 3.12, 齁、哦、业绩低于预期，美国运通涨了 6.23, 信用卡还不错齁、哦。好，重要经济指标，本周重要经济指标数据，零售销售及出零售就济量力都不错啦。零售销售月增报 0.7, 齁、哦、那预期 0.4, 还不错。新屋开工132万户，那前值155万户，所以新屋开工下跌咯。那营建许可146万户从152万户下跌，所以不动产不好。但是工业生产增加 0.4, 产能利用率到 78.4, 这都是很好。工业生产增加早就讲了，因为它的工作时间增加，工作时间增加呢，那个工业生产自然是增加，所以这没什么好讲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上周出领失业救济呢 21.2 万人，预期是 21.5 万人。 OK,好，总而言之的美国经济指标就还相当不错就是。那本周不行的话，我觉得是说台湾是因为台积电的华硕不被认可，那辉达就往下掉齁。那既然还有再来就是那些所谓的地缘政治后续的影响。没关系齁，事情会过的，再来就看下个礼拜美国的财报季如何齁，会影响整体的股价的涨或跌。其实台湾跌下来其实受到美股的影响很大啦，所以美国涨或跌对台湾影响还是很大齁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我是薛兆亨薛教授，谢谢您的收听。